欢迎回到心意这样想，我是插画家心意。这一集呢，我想要来聊聊灵感。那这是几天前我在 IG 上贴出的一篇贴文，题目叫做灵感的降临，大概是2023年3月16号左右的时候贴出的这一篇。那之后才听到这集的人可以回去看一下这篇贴文。这篇贴文在画的关于灵感的概念，其实我在蛮久以前在我的 podcast 第一季的时候有录过一集跟大家分享过，但后来我把第一季的音档全部删掉了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再重新画一次出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想法。如果你平常也是个需要创作的人，你应该也是个经常需要跟灵感打交道的人。那不知道你对于灵感是如何产生的，灵感的运作模式，你要如何跟灵感合作，不知道你的理解是什么呢？我在这篇贴文里面画的是灵感会寻找他觉得能够帮助他实现的人，找到这样的人来跟他合作。但是一个人有了一个灵感之后，他不一定会行动嘛，所以如果是行动力很强的人，那就会给灵感很多信心，会愿意一直来找你。但如果是就算灵感上门，但是他也不会被实现，那久而久之就没有灵感想上门了。这篇贴文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灵感是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呢？我有点忘了，但是我记得我一开始当插画家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样想，是后来就是因为创作就是插画家本职内该做的一件事嘛，所以一直持续创作之后对灵感的感觉渐渐的就变成这样。其中当然是因为有几次创作的经验真的很明显是天降的灵感，就是忽然间灵感来找你，就你很清楚知道不是你头脑很有规划的一步两步三步就是按照一个架构想出来的，而是就是忽然间这个想法就过来打到你的，这种感觉有很明显的几次。那除此之外，我有印象深刻的是之前我读过一本书跟大家分享，叫做《超脑零极限》，那我想应该很多人也读过。那它里面有一段在谈论心智，心智就是 mind M-I-N-D， 它谈到意识呢是心智的无形代理人，大脑是心智的有形代理人，而心智其实只有一个，我们所有人共享一个心智。好，听起来很奇妙吧？好像很违反直觉，好像我们不是每个人，难道不是我们各自有一个心智吗？我们意识难道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于自己的大脑里吗？那它里面也提到一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比喻，他说想象中世纪的航海员，他将天然的磁石以线悬吊作为最初的指南针。如果你告诉这个航海员，磁力其实不是只存在于这个小小的石头里，而是整个空间无所不在的遍布磁场，那对这个航海员来说一定是难以理解的吧。所以就好像这个磁场跟磁石的概念，这本书是提到心智就是我们共享着唯一一个心智，也是像磁场一样无所不在，但是我们的大脑呢就像那一颗颗的小磁石一样。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讲法的话，那灵感是不是也是充斥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心智之海中，然后寻找着合适的人准备降临呢？于是呢，这就成为我后来对灵感的理解，也就是灵感是渴望被实现的，那为此他会寻找最有可能他相信有可能将他实现的人。当然像灵感啊心智意识这种无形的东西，我们很难就是真的有一个大家都同意对他就是这么运作的这种共识。可是我觉得如果以这种角度来理解的话，我觉得可以解释为什么持续创作的人是好像很多持续创作的人他们可以一直有源源不绝的灵感，好像他们从来灵感都不会枯竭一样。因为从灵感的角度来说，他如果有一直持续创作的话，表示这个灵感他有更大的机会可以被实现出来，而比较不会就是被雪藏。所以对灵感来说，这样子的人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那如果灵感呢是在这整个心智之海中 来寻找适合的合作伙伴的话，当然也表示他可能不会只去找一个人，可能跟他频率有相通，然后有对到的人都可以接到这个灵感。但当然同样一个概念，就是经由不同的人来诠释，可能会有一点些微的差异。比方说同样一个想法，在亚洲是饺子水饺，那到意大利就会变成 ravioli。所以即使是同样的概念，同样的灵感，也会因为就是这个接收者他自己本身的生命经验，或者说他的灵感资料库的丰富程度，而有一个不同的诠释。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可以很认真用心的去体验生活，经常尝试新事物呢，这会是有利于你扩充你的灵感资料库，然后可以接收到更多更独特的灵感，这样子的一个好习惯。目前讲的这些应该差不多就是我第一季提到灵感这一集的时候有谈到内容。大概我不记得，反正我把答案删了。那如果前面的这个跟灵感合作的方式听起来好像都只能很被动的等灵感来找你的话，如果要积极主动的去寻找灵感的话，其实潜意识是这样运作的，就是当你想要完成什么事、做什么事，或者你有一个目标方向的话，你在心里有一个这样子的明确的意图或者是意向，好，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那你的潜意识呢就会开始帮你收集资料，你会开始留意到一些相关的讯息或者是机会。那这些讯息呢可能一直都是在那里的，只是你之前没有把你的意念聚焦在这个方向，所以你不会留意到它。但你现在有一个意图的清楚的聚焦，那就好像你的探照灯有往一个方向照了一样，然后潜意识就会开始帮你留意到资料，帮你收集资料，在背景程式帮你运作整理。还是举例最就是可能最贴近我们的创作的例子来说，就如果你也是个创作者的话，那像我自己在画画的时候，如果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案子要画，然后有个题目要画，但是我没有一个很棒的想法到底要怎么把它画出来，那创作我们一定会经过资料收集的阶段嘛，那可能努力的做了很多收集资料，然后画了很多自己都很不满意的草稿之后，这是我自己做的努力之后呢，我会去睡一顿，睡一个觉，在睡觉的时候潜意识会帮我继续整理整理整理。然后醒来之后我可能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然后比较好的灵感。这件事情有发生过，就是过去在我创作的经验里面的，所以我才会知道睡觉这一招。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已经尝试了一切努力，然后试过各种方式之后还是不满意的话，我就去睡觉。好，但这招真的是要就是你已经做过各种努力跟尝试之后再去睡觉才有用，你直接去睡觉只会睡饱而已。那讲到这个，我就想提一下，就是与其完全被动的等一个突然的灵感降临来找你，这么消极的话，要是他就是半年一年才来找你一次，那你就会有非常低的创作频率。所以呢，我们大部分人应该可能还是会比较积极主动的去找题目来创作嘛。那找题目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聚焦方式，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探照灯一样，因为其实到处每个方向都是有可以有潜在的灵感跟很棒的创作，但是当你没有聚焦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先就是收敛，然后先捕捉到一个方向的灵感嘛。但如果你有个题目的时候，你等于是先有一个探照灯，然后打出了一个方向，这就像是有的创作人都一定知道的经验，就当你有一些限制的时候，其实比完全没有限制的时候更好创作。讲到这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揭露一个秘密。可能有人有察觉出来了，就是其实过去从去年2022年的大概六月左右开始，我的 IG 贴文呢主题都是跟着玛雅波幅在走的。就是星际玛雅历大家不知道听过没有，就是或者说有人会说13月亮历， 前阵以前有一段时间很红过，所以或许那时候大家都有稍微查一下自己是哪一个图腾嘛。嗯，好，那反正在这个星际玛雅历里面，它破伏的概念就有点像是星期一个星期七天，然后一个破伏十三天，大概是这样概念。那每一个破伏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反正我就跟着波幅创作。嗯，那大家知道现在你听到这个 podcast 的这个时间呢，现在是黄太阳波，然后上一个波幅刚结束的是蓝手波幅。那我在开始跟着波幅创作的第一个贴文就是从蓝手波幅开始的，所以我现在已经跑完一轮波幅了，但是中间有落掉几个，那时候在忙着搬家就没有接着创作。好，诶，听到这里，如果是之前就在我公布之前就已经有猜出我的贴文是跟着波幅主题跑的人，就是可以私讯跟我讲一下。我就觉得你很厉害这样。那对我来讲，有一个就是像这样子定时的主题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事情，因为在我这样子跟着一个主题跑之前，我的创作或者是更新频率是非常不定的。就是从前我的 IG 是我有那个商业接案的委托，然后有作品我才发，然后或者是很偶尔蹭了一个什么节日，比方说圣诞节或万圣节，然后刚好有时间有想法才会画一篇贴文这样。这就导致了我之前的贴文更新频率大概就最惨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月才发一两次贴文的这种情况。但自从我有跟主题来创作，我就差不多可以维持平均一个礼拜更新一次这样的频率。然后对我来讲，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过去我是就稳定更新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波幅的概念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宇宙能量，或者说这个世界运行的能量是处于这个波幅能量之中，所以如果它这个假设是真的话，那我在那个能量当下创作相对应的内容的话，理应是能够对最多人产生共鸣的。但是这当然是在就是波幅的假设前提为真的情况下，但即使它不为真，它也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定时的创作主题，就你有一个时限，然后在这个时限内得完成一件事。所以像比方说蓝手波幅可能就跟实践有关嘛，可能假设这段期间的人们就是行动力跟执行力会特别强的话，那我就推出这样的一个贴文，那可能对最多人会产生共鸣这样。所以像是这种就是好像顺应着时间之流，然后顺势顺时而做的这个依循的这样子的创作主题，这样我是很喜欢的。那当然这样的主题你会发现其实也不只是波幅嘛，比方说像占星也有现在是行运走到什么样子的怎样的星象有怎样的影响，那可能人们正在经历怎样的课题，如果你想要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方向可能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是说像节气现在是在走什么节气，那人类的行动，人类活动可能正在做些什么对应时节，那我觉得也都是同样的道理。那如果你也有兴趣开始就是让自己的创作顺应着这样子的时间当下的能量，我有给我的订阅会员提供这样子的方案。对，现在我的会员订阅已经上架了，一共有三个方案，然后从最基本到最完整这样。那其中中间第二个方案就是包含了我刚刚说的这个应时顺流的主题，那我会在每个月开始之前把下个月的整个月的主题，包含波幅刚刚提到的，然后还有月相，就是包含新月跟满月的时候的当下的能量，然后还有节气啊跟一些环保节日类似这样子的主题呢，全部都整理起来变成一个月历。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在这个月中你要想要跟着这项应时顺流的题目创作的话，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创作怎样类型的贴文。那即便你自己是没有在创作的需求的话，我自己生活中我也会依着就是当下的能量主题作为像是比方说写日记的题词。好， 那比方说像刚过的那个兰索波夫是在讲实践跟行动的嘛，那我可能就会特别留意观察，那在这段期间生活中我有没有哪里特别的具有行动力呢？好，那刚过的这个兰索波夫，我的行动力是我把我的会员订阅给整理出来了。那在上一次的兰索波夫中，我的行动力是开始依循着这个波幅的主题持续做创作，所以即便不把这个主题作为创作的灵感方向，也可以作为你平常比方说写日记写手账的记录方向，我觉得是挺好玩的，就是会觉得好像你的生活是跟整个宇宙的能量运转是有就是绑在一起的。当然如果你是完全不信这套，完全不相信就是现在在运行怎样的能量的话也没关系，我觉得有一个题目对创作来讲，就像前面讲的，有一个限制其实比完全毫无限制更方便你创作。那当然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找这些题目来创作，不是说必须要加入我的会员才能够取得这些主题，只是在我的会员订阅中我会帮你把这个主题给整理好。另外就是即便看着同样的主题，那不同人可能因为自己的生命经验，像前面讲过的，对于同一个灵感同一个概念会有不一样的创作诠释，我觉得看这样子大家分享也会挺有趣的。那这个我蛮期待这件事情，但是或许要到一段时间后，就是等到比较多人在这个会员里面的时候会可以看到更多讨论。那为了鼓励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创作，只要是在我的会员订阅里面分享出来的主题创作，我也会很愿意转贴分享到我的 IG 限动上。好，那有兴趣的人欢迎也再去看看我的会员订阅，那连结可以从我的IG 的首页连结点进去，或者是我的限动精选里面也有放那个会员 club 的连结，里面会有更详细的其他方案的说明。那不过目前方案我的想法是因为刚推出，所以我有可能还会之后会依大家的 feedback 做一些调整，如果有 feedback 的话好，就是我保持开放弹性啊。好，那这集大概聊到这里，那大家一样最容易找到我的地方是我的 IG， 我的 IG 账号是 CCINYEE， 目前 IG 上主要分享我的图文创作。那我们下回见。